我们读地貌的后书啊，最后一章第四章啊，那基本上这个信件慢慢的进到了尾声啊，保罗给一个最后的劝勉。我们看见第一到第八节，马上读一遍，给各位就发现，那这已经看见是保罗呢，他清楚的表达了他在交代遗言，或者说这部作品的作者他在交代遗言啊。我们看第四章，我读一下一到八节啊。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恳求你。也很清楚啊，天主跟耶稣，哪个耶稣呢？审判者耶稣。审判谁呢？生者跟死者啊。然后呢，在他要显现他的国，天国。所以这是已经看见那个未来嘛，末世，对不对哈？好，然后恳求你，恳求地貌德哈，非常的客气的哈。这个老师恳求学生，父亲恳求儿子嘛哈，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因为时候将到，那时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反而因耳朵发痒，顺从自己的情欲，为自己聚拢许多师父，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去听那无稽的传说。至于你，在一切事上务要谨慎，忍受艰苦，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因为我已被惦记，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你就看见，就是已经是生命的末刻的这个表达了嘛哈。好，第八节，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了，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要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你看到第一节是提到耶稣基督是审判生者死者那个那一位，对不对？第八节呢是。主是哪一位呢？正义的审判者，很明显是前后呼应嘛，对不对啊？然后这一个第一节已经提到了嘛，就是在他显现的那个日子，第八节又是一样嘛，到那一日，那一日他显现的那一日嘛，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段落的开始跟结尾。我们提过很多次的，就是这个前后呼应的写法，这是修辞学里面最常用的原则之一了。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段落，就是它是地貌德后书的结尾了，也应该是最高峰。这个作者已经提到他的生命的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什么，死在眼前，对不对？然后呢，那我们也可以说，其实不仅是地貌德后书，应该是全部的牧函啊，这一个一到八节都可以是全部的最高峰跟他的结论。那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是这个作者，我们还是用中途的名义啊，那么他在面临死亡时给他亲爱的信仰中的儿子写下的遗嘱，或者说这个作者给保罗所建立的福传团体，他所传的所有的领域里面所有的人啊，从现在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啊，这个六到八节嘛，就等他再来，在那个之间里面他给的一个最后的教导，是作者给所有的信仰团体领导者所写下的遗嘱。那我们当然记得，这是地貌德书的写法。那么在保罗呢，他在临终之前有一个遗言的交代，当然是在中途大书有记载，那也是路加写的。那还没有，明明是离死亡还远的，他已经讲了，在哪一次，在他第三次福传旅行要结束，他要带着这个捐款要带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中途大书录二十章十七到三十八节，对不对？保罗他到了米勒托，然后叫人怎么去厄弗所，把那边的长老跟监督都请来，他做了一个讲话，对吗？知道吗？那天还讲不到太长，摔死一个人嘛，故事跟大家比较印象比较深刻嘛。那他就说，他说我知道我们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们的面了哈，在耶路撒冷有锁链等着我等。他说，那我其实或生或死我根本不在乎，我只要能够为什么天主为耶稣基督恩宠的福音，我尽了力就够了。 你可以看见这个大概是相关的写法了。这在提摩的后书当然是在形式上呢是保禄写的，我们跟各位讲了很多次，应该是后中途时期的教会的作者写的。那路加的中途大书是一样的嘛，是他很晚才写啊，他写这个保禄生前的那个事情，那也是在形式上在主题上其实都蛮相近的啊。那个临别赠言，各位有空回去稍微读一下吧，中途大书的20章17-38节跟这边的8节经文类比一下，就蛮近的，蛮相似的哈。那都是一个后中途时期的领导者哈，以保禄的名义交代遗言啊，这个写法。那这个段落1-8节是非常美的修辞学的作品，它的结构是很精致的哈。我们前面跟各位提过，一开始第一节是引言嘛，第8节是结语，那一样的都提到了耶稣基督是末世的审判者，而在末世显现时会有。好，然后呢第2节跟第5节呢是劝勉提摩德啊，叫他怎么样努力认真的工作，努力不懈的宣讲，要成为好的牧人。那为什么这么恳切呢？因为他现在面临的问题太严重了，太可怕了啊！异端老师太强大啊，对他们的信仰团体伤害太深重。第3跟第4节所谈的内容，所以你看2到2跟5就把3跟4包在里面啊。请注意到这都是非常美的这个修辞学的写法在里面，可能各位不太去想那个古典文学，不过没有关系，稍微提就好了。那第6节呢就讲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那么恳切的写这些东西呢，因为他意识到他即将死亡，我们说他知道他即将殉道好了，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中途遗言的交代。然后呢最后呢他在死之前他这么恳切的讲法里面呢，他还有怎么样，他相信啊，相信天主会给他这个正义。是第7到第8节是他自己对这个中途职务他自己所做的评价。当然我们这边不能够说他自夸了啊，你说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赛跑我跑完，这个信仰我保持了，你听起来觉得是这个还蛮吹嘘的嘛啊，对不对啊？对不对？我们当然不能这么理解，应该是说他是在教地茂德，我或者教那些教会团体里面所有的领导者，他们都有可能在他们现实的环境里面碰到像保禄这个信件里面所呈现的啊，都可能面临殉道的啊，都可能面临到这个生命的危险的考验的，所以是他们要拿这个保禄真正当榜样，把这个仗打完，把这个赛跑跑完，把这个信仰保持。所以这是非常这个很精简的文字，1到8节哦，我建议各位回去多看几遍。就这个很简单的文字啊，那个用字很少，但内容却非常的丰富。我们说它应该就是整个牧函全部的高峰，或整个牧函全部的结论的这个写法。好，那整个这些段落内容是目的是很明确的，什么？这叫唤起教会的领导者的自我意识，让他们知道啊，他们在天主前，在耶稣基督前，他们为一切人担负责任的，为那些天主跟耶稣托付给他们的人担负责任的。啊，我们一位修士正准备要他的进铎的礼仪到11月初嘛，那我在帮他一起陪他一起看怎么去准备这个礼仪啊，就是看见这个让教会有一个固定的格式是给主教用的，是主教对这一个领受圣职的劝勉，那讲这个内容啊，要在天主跟耶稣前为天主给他的托付给他的人要尽好责任，大概是一样的内容啊，非常有趣的一个连结嘛。好，那么第1节跟第8节都提到什么？那个生者死者的审判者，就都提到了耶稣基督。然后呢，这个最后在他是什么？末世性以主的身份出现啊，这个审判是一定要来到。那当这个审判来到的时候，怎么样？就是说天主的国正式来临。那么所有的在旧约里面都包含新约耶稣所宣讲的所有的预言就完全实现。那我们当然知道那保禄或者这个信件的作者他们当时还会认为马上就会实现的，那现在我们隔了21个世纪虽然还没有实现，那么还是一样迫切的在等待这一个末日的来临嘛。好，那么对于提摩德的真正的积极的劝勉在第2节跟第5节嘛， 要他成为什么？信仰的导师，让他成为牧者，让他成为信仰的保护者。那这边的确是牧函里面就是非常关键，把我们所听过，其实我们这个类似的话听到非常多了，他这边就是再一次的就用非常精简的话综合在一起，说你务要宣讲真道啊，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啊和各种教训去反驳，去责斥，去劝勉。这是第二节的话啊，第五节怎么说？在一切事上要谨慎，忍受艰苦，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当然，我自己是神父嘛，对不对？我这话就对我就是觉得很怎么讲，很有切身的关联的哈，就是有点不好讲，就总是觉得离他距离很远嘛哈。不，这是你听得很清楚，就教我们怎么样在信仰团体里面好好的服务。所以很明显的啊。这个作者希望那个教会的领导者在团体内和耐心的教导，然后呢要把这个态度维持，而且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好，然后呢为什么这样？因为教会碰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在当时，那么第三跟第四节所描述的嘛，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所以那时候呢，时候要到，那些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反而怎么样？耳朵发痒啊，顺从自己的情欲，为自己聚拢什么各种师父，聚拢许多师父。你看，真正的师父本来只有一位嘛，就是主耶稣基督嘛，对不对？你看福音的话，真讲的许多师父就是都是假的。怎么样？掩耳不听真理，偏去听那无稽的传说。我就讲放到我们当今的这个，我觉得我还很难跟大家去讲的事情。你比如说，你看那个星座嘛，多吸引人，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干嘛？就是一个别人去听那些你讲的，哎呀，神父干嘛那么认真呢？对不对？讲的啊，那边那么严肃，就讲的，对，我都没办法，圣经这么写的啊。这除非你不要听天主的话，那不然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可以讲嘛。这是一个教会里面非常固定的格式了啊。其实我们在整个新约看到非常多类似的提醒。好，那么第六节就是他说的，保罗说，因为我已经被惦记，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嘛。好，这个是表达他已经看见他的死亡。那这个哈，很可能就是这个地茂德后书的作者，他用了一些保禄他真正的作品了哈。在保禄写给这个腓立伯书的时候，有一段话啊，腓立伯书第二章十七节啊。那腓立伯书是保禄他真正的面临死亡，是狱中书信嘛哈，在监狱里面写的信。那么第二章第十七节说。啊，即使我应该啊，这是保禄亲笔信哦。即使我应该在你们的信德和祭祀上贡献上奠我的血，在你们的信德的祭祀跟贡献奠我的血，我也喜欢。就是在你们的对于神的敬拜当中，我也拿我的血，就是我拿我的生命啊，也加上来，我也喜欢啊，而且跟你们一起喜欢，我愿意这样子为你们受苦至死的意思。好。然后呢，第七节有一个更是图像性的标语，运用的像打仗啊，像运动赛跑，就是说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赛跑跑到终点，信仰我也保持了。好，一样啊，类似的话在保禄的亲笔信也写过的哈，在格林多前书第九章啊，你们看呢，格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又是保禄自己的话啊。他谈论他的中途职务，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吗？在运动场上赛跑的固然都跑，但只有一个人得到奖赏。他说你们也该这样跑，好能得到奖赏。凡是比武竞赛的，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啊。他说那些人呢，在特别希腊的运动会嘛哈，他们在那样的比武竞赛，只为得到可朽坏的花冠，而我们却是为了得到不朽坏的花冠。”可能这些话会影响到这个地茂德后书作者写下他这边的第七节的经文了。那最后是第八节啊，第八节我们看见保罗有非常强大的自信，他稳定的也得到了救恩呢，对不对？他说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的，只等我的去领了，对不对？我到了就拿到了，我一死就拿到了，这个味道嘛啊。然后就是主啊，正义的审判者到那一天必要赏给我的，你看他一定要给我啊，不给不行的，这个味道 对不对？说不但赏给我，也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看见这边啊，保禄对他的这个提摩的后书第四章第八节，看见保禄或这个作者，他就是对于这个得到救恩，他是有实权的把握，很确信的啊。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自我的意识，自我的肯定嘛。可是我们知道哈，保禄在腓立伯书呢，好像就没那么确定啊。他自己真正的狱中书信里面，腓立伯书第三章有一段话蛮有趣的啊，跟这边的是有一些接近，但是就好像很保留啊。腓立伯第三章第八节啊，我只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拿一切当废物，为了赚得基督，为了结合于他啊，并非借着我因守法律获得的正义，而是借着信仰基督获得的正义。好，因信诚义啊，不是靠自己的法律啊，就是说是靠着天主本于信德的正义，好，完全靠着信德。好，下面呢说，我只愿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德能，参与他的苦难，相似他的死，我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复活，你知道吗？我希望，不是那么肯定的，我希望，我想要，但是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可以得到。你上面说这边，这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目标了，很保留嘛，对不对？或者说我已经成为成全的人，我没这么说哦，对不对？我只顾向前跑，看看是不是我也可以得到。因为呢，基督已经得到了我，弟兄们，我并不以为我已经得到。我不以为，你看跟这个提摩的后书是很不一样的嘛，哈，所以你想想看，保罗他自己应该不太会写成的，我已经得到了，跟我死就对了，他不会这样，不是这么肯定的讲的，所以我只愿什么一件事情啊，忘记我背后的，指向在我前面的奔驰，弟兄们，我并不以为我已经夺得，再讲一次。我只顾一件事，忘尽我背后的，指向在我面前的奔跑。好，所以我们在腓立伯书看见啊，保禄他清楚的知道他在主面前还是不足的啊。当然他也很肯定他自己在努力，但是呢，对于这得救的把握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人他自己的写法，跟应该是一个后人对他们一个信仰的前辈、信仰的模范，在一个极度的尊敬当中的写法是不一样的啊，怎么可以肯定提摩的后书应该是当时的这个信仰团体，应该从中途所流传下的团体，他们把保禄真的已经看成他们要得到天主救援的一个前驱一个典范，他们说跟保禄学就一定可以得到，当然这个味道了。那保禄自己呢，他知道他该努力啊，那他只能够相信天主的仁慈，但他不能够说他自己就表现出完全的确信。所以我们说提摩的后书这边所表达的应该是后中途时期啊，对于他们的领导者保禄的一个很尊敬的一个表达，他是伟大的模范，他是榜样。好，那这边所谈到正义的冠冕啊，当然是怎么样把保禄看成什么一个好的管家嘛，我们记得福音有什么，主人说善良忠信的仆人进来吧，那领导你本来就为你准备好的你的福乐等等东西，或你的赏报怎么样。好，所以他很清楚他是爱慕耶稣基督，等待他在末世的显现，等待他来实现这个整个的救援。好，这是这个提摩的后书第四章一到八节，很简短的经文，其实是应该我们可以说他大概已经呈现了，几乎是把全部的牧函的教导啊，用很浓缩的字眼综合起来做一个结论啊。我们就是说，你就说假设写论文的话，对不对？最后要写个总结嘛，把前面话通通一句话讲完，或者说一个整个论文的摘要也可以这么说，就讲了。那这个是非常关键，这个第一到第八节。好，我们看下面一段九到十八节，那就比较简单了啊。那他就是谈到一些个人性的讯息啊，一些他对于个人性的一些交代，他的有些人对他好，有些人离弃了他等等的啊。哦，这话是很有趣。这个第九到十八节，就作为一个那个古老的这个文学研究对象，这是很有趣的一段经文呢。好，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好，你是蒂茂德嘛，哈。提摩德，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那他如果赶快来的话，他 他怎么去完成保罗给他托付那么多工作怎么做呢？记得吗？前书跟后书都是保禄中途托付地貌的，给他好多任务，对不对？那你赶快来，那个工作到底要不要做啊？你可以想一想，这蛮有趣的。好，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好，德马斯因为爱现世已离弃我，到德上诺里去了。克勒斯克去了加拉达，帝铎去了达尔马提亚，只有路加同我在一起。你要带着马尔古同你一起来啊，因为他在职务上为我是有用的。至于提西科，我派他到厄佛所去了。我留在特洛阿卡阿伯家中那件外衣，你来时务必带上，还有那几卷书，尤其是那些羊皮卷啊。铜匠亚历山大使我受了许多苦，主将照他所行的报应他。这人你也要加以提防，因为他极力反抗我们的道理。好，看起来这个地貌德也应该要提防这个人，那这个人应该是在厄佛所了，因为地貌德在厄佛所嘛。从这个文字的写法应该是让我们可以这么懂啊。好，我初次过堂的时候，第一次被审问啊，没有人在我身旁，众人都离弃了我，愿天主不归罪于他们。但是主却在我左右坚固了我，使福音的宣讲借着我而完成，使一切外邦人都能听见，我也从狮子的口中被救了出来。好，这个十六到十七节看来好像是保罗在受审的时候是成为孤独一人了。大家看看，没有这更悲惨的情况呢？他现在的处境呢？他身边人都走光了啊，这个味道哈，还蛮像什么？耶稣被捕的时候。对不对？抛光了嘛，对不对？那是唯一的跟着去的，做若望福音有一个爱徒，然后呢，那伯多禄想跟一跟，跟还不跟还一跟就怎么样，就变了一个更麻烦的事情，就三次否认跟他有关，跟耶稣有关系。这边大概有点那个味道，是孤单的一个人，非常辛苦啊。好，第十八节，在这么孤单怎么样？主要救我啊，脱离各种凶恶的事。要使我安全进入他天上的国，愿光荣归于他于无穷世之事。阿们。好，光荣颂来了啊！提到了耶稣要有个光荣颂，这边当然不是我们的归于父跟圣神，这边因为只提到耶稣嘛啊，那格式是一样的啊，光荣颂的格式。好，那么看见他是在这么一个困境当中，孤独一人接受这个外邦的这个暴力的审判的时候呢，他相信主要救他。这也是他可以一直支持到现在最根本的理由嘛。好，那这个是在这个信件的结尾啊，基本上是模仿了真正保禄写信的习惯呢。在结束的时候呢，怎么样？这个作者会向这个收信团体说一下他目前的情况跟处境，啊，个人处境，那知道对不对？那这个是也是古老的信件一个常见的一个格式，在谈完了正题之后，信件要结尾了，就谈一些怎么说家常话吧，哈，跟拉拉关系啊，怎么样东西。好，那么这个是在信件里去比较一下每一封信的结尾，跟多前书、这个腓立伯书、罗马书都有类似的段落了，哈，就是介绍一下作者本身的处境。那现在这个牧函的作者呢，这边他提到了非常多，那么多的很特别的人名，而且每一个人做了什么事，到哪边去了，离开了，给他麻烦啊，或者对他好啊等等东西，那么巨细靡遗，就好像跟真正的保禄的书信的又没有那么仔细过。你感觉上有一点刻意的写，就是要让人感受到这是一个真正出自一个真实的人啊，他的的确确有这些关系，就是这个就是这，因为太刻意反而觉得好像这个反而显得不是很真实了哈。好，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呢，这个作者可能是收集到一些从传统上一些相关的资料，这些人名啊，他自己在做了一些组合，有一些是他们真正跟保禄跟他们从这个传统上的教导所听到的一些讯息。保禄跟这个人，比如说铜匠亚历山大啊，可能是当初这些在厄佛所那一些专门制造神像的那些人啊，做的他们那个阿特米神嘛，女大神，对不对啊？那因为保禄他宣讲只有耶稣，只有天主是真神，那么这些都是应该偶像应该被废除，我这是偶像都要被废除的话，那这一个本来靠制造这个偶像的这些工匠们就失业了， 就没办法，他们当然是 要适时的抵抗保罗的嘛，这个当然是一个例子。可能从这些不同的因素的一些背景的知识，他们就收集到这些故事、那个情节、那些人名，他们就由作者自己就斗起来啊，变成一个好像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人的关系这样子。就像我们今天可以就是看那些历史小说，你看这个什么三国志啊，或者是宫斗剧啊，哈，这么写，那都类似的文学的可以做参考这个写法嘛。它是不是完全假呢？不是，它有一些真的啊，是不是完全真的？那更不是，更不是。但是就是它要表达的是那个具体的人物的情感。好，那么第九节我们看一下，你要赶快到这里来。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情感的呼吁啊，对不对？你可以，我们可以看见吗？保罗很孤独的，非常孤独的啊，那希望有个人来安慰他一下嘛，对不对？我们说，正是因为这样啊，就很知道，因为他前面还要怎么样？你要坚持岗位啊，你要努力带领这个团体，教导他们，帮他们一起努力抵抗异端，然后你赶快来。对，你看见这么刻意的写法，就是我们说，反而是让我们发现这个不太真实啊，这样子。就是蒂莫德，我们问他能够真正的跑到罗马去马上去会面吗？当然也没那么简单嘛，哈。如果真的是从厄弗所到罗马，并不是的绝对不可能，但是没那么简单啊。而且保罗他真的需要他的学生来安慰他吗？这场好仗我已打完。上赛跑我一跑完啊，就觉得那个就是你就很难去懂这些话，就如果你放在一起就哎这些话很难懂啊，好像跟那个整个文创也怪怪的啊，这样子。你可以看那说这个是我们这个第九节以后的内容是蛮有趣的啊，在学者的讨论里面非常多讨论，那我们知道这种讨论啊，在我看来都是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结果的了，因为你可以随便想的啊，在心里面想，所以我们这边不用花太多时间，就当做一些小的一些资讯知道就好了。好，然后呢，第十到十二节就是要描述什么？保罗他生命的末刻，最后的阶段是非常孤独的。好，就是德马斯走了啊，怎么样？说什么？他爱现世，表示什么？爱世俗的意思了啊，就是不爱真正的天主的真道嘛。好，离开了，去到德萨诺里哈。然后呢，这个克勒斯克去加拿大，没有说为什么。就没有说了啊，然后又说什么帝铎去了查尔马提亚，帝铎当然是一个他的非常忠实的弟子，大概有一些事情要做。我们也知道，奇怪的是，我们前面读帝铎说，他不是被保罗留在克里特了吗？啊，怎么又在那边又离开他，离开罗马去？就是你看这个资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顺了哈，蛮困难啊。路加跟他在一起，什么时候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然后呢，你要带着马尔谷跟你一起来啊。马尔谷跟保禄不是在这个第一次浮船旅行就决裂了吗？哦，什么时候和好了？不是绝对不可能，这是怪怪的。啊，说他在我的职务上是有用的，有什么用呢？博多禄你可以说可能需要他帮当翻译，啊，可能的哈。博多禄，保禄的语言天才很好的，啊，保禄是受过希腊教育的人呢，他即使在罗马当前要受审。他是罗马公民嘛，还会拉丁文的，应该会的，那可以讲的。你说什么只帮他传福音吗？他前面很胆小啊，不敢过，这不孩子不敢过海去那个小亚细亚的嘛啊，这反正很有趣的，你就看，所以你就知道学者们很多讨论啊，就是当然这比较是说无法真正的确定嘛哈、啊。然后怎么样说你到提西科，那他去了厄弗所，他为什么去厄弗所呢？是不是保禄叫蒂莫德赶快来，派个人去跟他取代一下？蒂莫德，你赶快来，我派了提西科跟你代班。有可能呢。我跟各位讲，就是我们读过的一些学者们的一些意见，就我们当然是在解经的时候啊，最初我们一般都希望把这个经典的内文啊，每一个字都看成是真正的是真实人在写真实的情况。到我们真的觉得这没办法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哎呀，这个大概这样子说不通，因为太多，我们这个基本的假设太难维持，然后开始说啊，可能有别的可能性，慢慢去做。那我们先说直接看，就说有人就说啊，他就是要，因为他要叫蒂莫德来，他给蒂莫德那么多工作，他又那么的喜欢他，那怎么办呢？好吧，你还是回来吧，我派个人去暂时帮你代班一下，反正我快死了，我死你再回去就好了。大概是一个味道。好，可能各位觉得很好笑吧，其实。 很多时候诠释学就在玩这些东西了，蛮有趣的，蛮好。当我们看到这个十到十二节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保罗他孤独一人啊，可是我们知道在后面二十一节哈，最后他又说怎么样？说你赶快在冬天以前来到，还是这个主题，你快来，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以后旅行很困难，但是然后怎么？因为他前面怎么样？要叫他送来一件外衣嘛，对不对？可能冬天冷了，我需要衣服穿。保罗那么惨吗？没有人给他捐件衣服给他穿吗？买一件 Super Dry 就好了嘛，对不对？因为你可以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保罗是属于软禁的情况，其实很多人可以支援，因为那些罗马的囚犯他们是必须自己养活自己的。我们现在台湾也说开玩笑说这个是没饭吃的，怎么犯个罪去吃牢饭，对不对？政府养，对不对？罗马是没有的。罗马时候你这去监狱里面被关了，自己有人帮你送饭才行的。所以在这边其实很清楚，这个蛮有趣的。好，因为在二十一节说什么？说欧布罗、普登、里诺、克劳迪亚和所有弟兄，所有几个不知道，但绝对不是一两个很多都问候你，是怎么样？是目前这些人是跟保罗在一起的嘛？保罗没那么孤独了。所以不要光被前面十到十二节就产生的印象就骗了自己，好不好？保罗也没骗人，保罗是写他当时谈的他的真正的情况。好，所以呢，他有弟兄因为爱现世，那可能说他就是放弃了保罗跟他一起的这个服船的伙伴嘛，这德马斯他放弃了服船工作而走等等东西。好，那这些因素我们很难去真的去把它顺得很好，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有这一些情节在学界里面讨论还很热烈，但是我们也知道可以预估是达不到什么具体的成果。但是他这么写的目的倒是很简单的，他就是希望让读者看见了他们的这一位信仰的这个领袖或者是前辈，他真的在生命的末刻是陷入这么困难的一个局面。我们几乎要说跟耶稣一样你说众叛亲离跑光了，然后呢孤独一个人还可以坚持信仰，他的典范性就更强了嘛就叫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这样的各种信仰的考验当中要记得我们的前辈、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模范保禄曾经怎么样度过那些信仰考验的，我们该学习他在信仰上能够坚持到底。好，那么这个第十三节我留在特罗阿的卡普家中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带来还有那些几卷书怎么，特别是这个羊皮卷对不对？这个也是在这个一般的诗人讨论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一些意见就是保禄为什么要把蒂莫叫蒂莫把这个外衣送去给他？这外衣这么好吗？为什么有这么纪念意义吗？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吗？这都是让人觉得很奇怪，而且知道万一真的是说叫他在冬天以前来，因为他很冷，他没有衣服穿，那万一蒂莫都来不了怎么办？他就冷死了吗？这是很多有趣的一个讨论，但无论如何就是很清楚这个交代就是让大家觉得是很奇怪的。他可能做一个功能要表达这个作者保禄这个 Sosthenes 蒂莫的他们关系非常亲密有很多贴身的事物，保罗直接大概指给他说，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样子。好，那么那几卷书，那个羊皮卷，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有什么重要性也不知道没有写嘛。那很多人猜可能是圣经的经卷呢那你要问这个保罗已经发现，对不对？他马上就要死了，怎么要我们台湾一起烧给他吗？很奇怪嘛，对不对？这是我们读的时候，就是如果你仔细想，你会觉得就是当然我们可能不像一般人，不会像我这样子说，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在学习研究，读了很多这些怪的思想，对不对？我们当然说，他一定想读那些圣经嘛，对不对？可你想想看，这个如果是太不切实际嘛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跟学生教书也是嘛，说我们读圣经当然是相信天主启示的作品，但它还是一个在人间具体生活里面所产生的嘛。那很多现实生活的联系，我们还要先从一般的具体的生活情境去思考了，就发现这边很奇怪就非常怪，就是很难去明白了可当然，如果这一切都是一个虚构的内容的话， 那是不是有别的意思呢？啊，我们觉得他如果是个真实的需要，是蛮奇怪的。啊，那说这个作者是刻意故意他去虚构一个这样的内容呢？啊，那可能就是表达什么？作者在他生活的极度的贫困的情境当中，那么对他而言最珍贵的就只剩下圣经了。那大家可以理解。可能是他要强调啊，强调在保禄生命中这个圣经的重要性，而不是说他真正实际上在那个时候还要读圣经。我们甚至可以这么想啊，现实情况以保禄这样的人，他大概会背吧，他大概法律书会背吧。的确是他们在那个有那个拉比养成教育，就是可能就是考这个，要考这个经文，要会背诵，同时还要记住拉比那个师父的解释的方式都要记住的。所以你可以就觉得这当然是，但他可能谈的应该是一个还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教导，包含这个包含在写这一个中途的生命的末刻的情况，他的目的还是要教导任何一个人后来有机会读到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应该知道圣经多重要啊！对保禄已经这么熟悉的人，他还希望常常可以阅读的话，那我们哈、啊、没有读过几遍的人啊，是不是该多读几遍呢、啊？对不对啊？保禄是很困难的留下了几卷书，他没有的，还他心爱的不得了，千辛万苦请地冒的送去，对不对？我们家里面圣经四五本，你翻都不翻一下，那蛮大的冲突的嘛，对不对？好。当然那你这边看的话，那个外衣哈、啊、也就是很有趣了哈，对不对？你可以想很多了，外衣可能就是你说这个表达这一个，你想到这个最故事有了厄里亚跟厄里所的关系嘛，对不对？当厄里亚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去召叫厄里所，就是把他的外衣披在厄里亚身上，厄里所身上嘛。当他过了河、过了约旦河，厄里亚又被接生天使怎么样，还是一样，厄里亚把他的衣服给了厄里所，厄里所用那个衣服怎么样，就击打了河水，又回到了约旦河的西岸嘛。他说哦，厄里亚的精神到了厄里所身上，很可能是不是他就把那个外衣带来以后，保禄要把什么要那个连接，把他的全部的说衣钵传给这个地貌的，这是个可能性的、啊，这是一个可能的理解方式。但我跟大家说，这都是意见，你可以去猜嘛啊。但就是看最有趣，就是看大家哈对圣经有多熟，你可以想到多少可能性。当然我们最简单还是从旧约里面去找了一些图像可以做类比的。好，然后十四跟十五就是有人就是让保禄受了很多苦，说铜匠亚历山大啊，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他可能呢是一个真正的这一个做铜的，就是我们前面说可能是一个这个外邦的神明的制造者，那也可能什么样，他说不定也可能是什么，就是这个厄弗所教会里面一个专门讲异端的领导人物，也可能啊，就不是两个可能性的，就是保罗一直叫地貌的提防异端，提防异端嘛。那我跟各位讲过，异端的老师是在信仰团体内的人，啊，不是外面的人，啊，所以他那可能是这个人亚历山大，可能是他里面这边谈这个意思，说，因为他说第十节说主要按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们。如果是一个外邦的这个神像的一个这个制作者的话，大概不用提主去报应他了啊，对不对？所以他讲这个邪恶道理讲啊，那么就是主要报应他，然后呢，那么接着就说什么这个要你也要提防等等的哈。好，那么这个主要按照他所行的报应这一简短的文字，它可能来自于两句圣咏了哈，一个是这个圣咏28篇啊，28篇第四节说啊。愿你按他们的作为，照他们所行为的邪恶报复他们，是一个受苦的人的祈祷啊，在受苦之间求天主报复那一些人啊，就愿你按他们的作为啊，这边也是要主照他的报应嘛，对不对？然后呢，62篇圣咏62篇13节有一个啊，威能属于天主，我主慈爱也非你莫属，愿你按照个人的行为与个人以报仇。报仇，按照每一个人的具体的行为报应他，好的当然就是赏，那坏的当然就是罚嘛。好，他强调什么，这个任何一个人都逃不了天主的报应的，那么好的得到祝福，坏的呢当然就是被诅咒。好，那么16跟17节谈的是这一个初次过堂啊，这个是这个 诗歌本的翻译嘛，是非常非常的文雅了，好像是。它的原文的意思直接翻译是：当我第一次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了。啊，在审法庭上面，他为自己辩护。那么，这个当然是要看他的作为是在哪里。那么，很多的这个教会的传统的老想法是说，这个第一次谈的是那个宗徒大事录二十八章那个结尾。啊，就是保禄怎么样，他在罗马坐监两年，就是可以还可以任意传福音嘛，啊，那是软禁的时候这样子啊。不过现在呢，我们大家都已经开始有一些新的想法，就是那么很简单，这个第一次可能不用去太强调，就基本上就说保禄呢，他在罗马整个的生活里面呢，他已经开始面临到这个罗马皇帝的审判，他已经接近了死亡。那这么理解也就够了。这第一次、初次，他不用太去强调。那第一次是哪一天呢？可能不用去太去在意那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事实上我们也资讯那么少的情况，这也无法真正的得知的。好，那么他的当时情况是很可怜的，说没有人在我身旁，啊，所以这个资讯是什么？显示什么？罗马教会的领导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出头为他讲话。哦，他身边里面没有人，说他的学生当然不在嘛，蒂茂德跟蒂朵都不在嘛，对，很清楚。但是知道保禄在罗马，他去罗马的时候，当然是在按照宗徒大事录是什么，是被人哈，哦，压着去，他自己要上诉凯撒嘛。但是我们知道他在还没有被逮捕之前，他还在进行他的浮船旅行，在第三次的浮船旅行，在格林多快要结束时，他写了那个给罗马教会的信嘛。对不对？就他已经开始跟罗马教会要建立一些关系啊。那说他，当他真正到了罗马的时候，说那些人还来跟他讨论那些事情嘛，在这个宗徒大事录二十八章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记载。但是有一些人怎么样，还是听了保禄的话，有很多人怎么样，就是不相信他等等。但是这边说的是很强烈的，说没有人在我身旁。那这边大概直接放在那个情境当中，可以简单的理解是。罗马的教会团体当中没有人帮他讲话，甚至怎么样都跟他撇清关系，说众人都离开了我，哦，大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惨的一个情况。那你可以，你这边真的是可以去想象耶稣的这个生命的结局了，哦，耶稣在受审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讲话嘛，而且大家都离开了他，哦，好，这边可能就是反映的真的是一个，一方面是保禄自己啊，在当时到罗马教会生命的末刻里面，他们跟他的一个具体的真实的张力啊，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就反映着啊，把保禄的这个生命的结局就去类比到耶稣的这个生命受审判那个结局里面，这是一个理解的方式了。好，但是呢，保禄怎么样？他不怕，因为他在这个这么困难的时候，他在经历说主在我左右坚固了我。一定要比较保禄跟耶稣的话，啊，那保禄比耶稣幸运。为什么？因为保禄他知道耶稣的故事，他知道耶稣复活了。那耶稣呢，还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复活，啊，耶稣他真的是完全的相信天主。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假设你是想象这是平行的写法或者说平行的情况，那保禄他可以明白他跟随耶稣，那么看来这个全部的情境是一样的，啊，那么样的那么的苦涩啊，没有人跟他在一起，没有人支持他，甚至孤独一人。但他知道，连耶稣的情况里面，天主跟他在一起嘛，因为耶稣后来复活了。那很清楚，对吧？那他现在更可以说，耶稣在我左右，那么不断的坚固他嘛。这个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他能够完成这个宣讲福音最根本的动力，因为耶稣一直跟他在一起。一直跟在一起，这个是非常讲。那第十七节怎么样说？让福音的宣讲借着我而完成。那你可以看见吗？这边的所谓的完成那个福音的宣讲，就不仅仅只是靠口了嘛，对不对？而是这个宣讲者他的生命，啊，他愿意为他所宣讲的福音接受死亡，这个味道，这是真正的宣讲，很清楚的。然后说怎么样？他说。主呢怎么样？他要从狮子口中救出来，啊，当然这一方面你可以说是他好像当时可以逃避这个死亡吗？我们知道他事实上并没有逃避嘛， 啊，并没有真诚。那这个从狮子口中被救，所以这个旧约的这个达尼尔的故事，各位知道对不对？他被丢到那个狮子洞里面去，对不对？狮子就很尊敬他，没咬他，对不对？被救。那这边当然是一个描述，最终我们可以看，可能应该是怎么样？他相信他，当他有了这个耶稣基督死亡跟复活的这个前面的榜样那个经验，他相信天主不让他们死，他知道就算他死了。他还是可以怎么样从狮子口中出来，就像耶稣可以从坟墓里面出来。但这个类比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解的方式，就是面对死亡的判决，他还是可以得到一个最终的保护的，这样子。好，然后呢，主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哈，这是第十八节最后结尾的这个句子了嘛，就是他相信，作者相信他可以完全信赖天主。啊，所以这个句子就表达什么样？信赖天主，那么就可以真正的跟保禄一样，跟耶稣一样，经验到他们所得到的救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地貌者目前在生活的这个厄佛所这个团体，他们也面临重大的困难的时候呢，他们相信如果能够跟着他们师父一样，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天主最终的救援。那说他怎么样要使我安全的进入他天上的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这么坚持到底的话，那么基督徒最终都会被接纳进入天国的。啊，当然这条件就是怎么样很清楚，必须先接受这些在世上啊耶稣相同的命运。那这边当然是保禄啊相同的命运。好，那最后呢是因为提到耶稣了嘛，就非常特别的有这个很有保禄的特色，就立刻有一个光荣赞美的语言，这光荣颂就讲出来了，愿光荣归于他，归于耶稣基督，于无穷世之师，阿门。这当然是一个信心的结尾，是整个牧函对于他们当时信仰中的救主所表达的根本的尊崇。好，最后三节经四节经文十九到二十二节就是新界的真正的结尾了。好，请问候普利斯加阿贵拉啊，这对夫妻还记得名字蛮熟的老朋友了哈，还有这个奥莱西佛洛一家。好，然后呢厄拉斯托人留在格林多，这个特洛斐摩因为患病我把他留在米勒托，也要赶快在冬天以前来到啊。然后欧布罗普登里诺克劳迪亚跟所有的弟兄都问候你，愿主与你的心灵同在，愿恩宠与你们同在。好，这四节经文就是整个书信的结尾，那还是一样按照书信固定的格式啊，有这个彼此的问候，代为问候，有个人性的托付以及最后的祝福。好，首先十九节有三个名字了哈，普利斯加跟阿圭拉是一对夫妻。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内容好像显示什么？这对夫妻在保禄写这一封信，写这个蒂茂德后书，蒂茂德是在厄佛所嘛，那么请他们带问候，当然就假设这一对夫妻当时也在厄佛所，很清楚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啊，在格林，在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结尾的时候啊，罗马书是保禄在格林多写的啊，他当时还算是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里面。罗马书十六章第三节啊，保禄有请罗马的教会那收信人，他说请问候普利斯拉斯加跟阿贵拉啊，他们曾经是我在基督耶稣内的助手。所以在保禄在地貌在格林多写这封信的时候怎么样，这个阿贵拉跟普利斯拉的父亲已经回到罗马了啊，你回忆一下的故事啊，保禄他第一次到格林多啊，在第二次复川旅行的时候呢，他投住在这一对夫妻家里面，因为他们同行，对不对？他们做帐篷的嘛。那当时作者说，路加说他们这对夫妻从罗马来的，因为呢罗马当时皇帝 Claudio 啊把所有的犹太人赶出去了，他们也来了。好，他们先到了格林多，那保禄呢也从这一个德萨诺里到了格林多啊，经过雅典啊，因为他们同在那边一起生活，那当然可以发现他们就成了好朋友。我们大家可以相信呢，在这对夫妻在罗马应该就已经成了基督徒，但他们跟谁听到福音我们不知道啊。好嘞，然后我们知道后来这对夫妻跟着保禄去到了厄佛所啊，他们真的在那边生活了啊。然后呢，保禄呢他就是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呢还有第三次的复传旅行。 在第三次釜山旅行的结尾的时候呢，他在格林多写了罗马书信，然后呢他在信里面问要叫罗马教会问候这一对夫妻，那很显然这对夫妻也已经从厄弗所到了罗马，这是在保罗的第二次跟第三次旅行之间回到罗马去了，很可能就是这个禁令结束了，可能这个克劳迪奥皇帝过世了，或者已经改朝换代了，危险没有了，他们在那边还有很多家产都回去了，对吧？那所以这边你看见一个很难去顺了、啊、这个故事，到底这个是不是他们去罗马以后，他们又回到那个厄弗所怎么样？你这人说怎么样？他们很有钱呢、啊，全世界都有别墅，对不对？教会，这有人这么说的，就硬扯的，也不是不可能啊，对不对？那不对，就是有一派，我们一般说比较这个，希望把全部的圣经都当成客观史去把它圆起来，啊、哦，那你当然就只能这样假设了嘛。不然就没办法，这当我们说你要不这么辛苦能这样做，其实你回到那个第一世界那样的一个旅行的那个现实的环境的困难度的话，大概很难成立了啊，就没有必要去想那么多了。好，那么另外是这个奥莱西佛洛这一家，我们在一开始第一章的16-18节就提到了啊，说保罗说什么，说这一家到罗马来，而且来找到了他，是不是找到他以后他们又回去了呢？啊，是不是这个？是不是罗马书就是这个丁默德后书前面所写的东西，他描述的故事是很久就发生过，那他先又回去了啊。他们曾经来过，然后呢又回去了，那也可以怪怪的哈、啊。如果说这样子的话，那就干嘛要写呢？他如果又回去的话，如果他是从这个厄弗所来到找罗马，他又先回去了，他一定会告诉这个丁默德他在罗马见到保罗了吗？啊、哦，就是这重复提，都怪的了，蛮有趣的哈。无论如何，他就写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只能说这边的这个资讯呢是相当的复杂和混乱，我们真的不知道去怎么样去正确的理解哈、哦。没有关系，但是它并不是太重要，它只是要告诉我们这个信件是一个非常亲切的这个来往的一个交这个沟通就好了。好，然后呢，这个厄拉斯托仍留在格林多，好、哦，那这个呢？这个人呢，大概是在那个中途大师的这个19-22节曾经出现过的一次了，可能是他也是一个保禄的服船的同伴了。然后呢，这个特洛斐摩啊，那么也在第中章20章跟21章出现过，啊，都曾经是保禄的服船的同伴了。那就很可能是这一个作者他明白这一些人名跟关系，就放进来了。好，我把他留在米德托。这也蛮有趣的啦，这个你想看啊，这边出现那个米勒托，就是那么应该是什么？保禄呢？啊，他从米勒托啊，经过格林多往罗马，啊，这是个旅行应该这样子，就是保禄从厄弗所把蒂茂德留在厄弗所，然后继续的走，跟带着这个人，然后经过米勒托把这个人留在那边，啊，然后就走了，这是一个可能性啊，或者保禄可能他是。从罗马带着他到了米勒托，就我们假设他第一次到了罗马的中大书结尾哈，他2年被软禁又被释放了，这很多学者又被释放了哈，但他就从罗马呢带这个人走到了米勒托，然后呢他就在那边，保禄从米勒托又回到罗马去了，那你就很奇怪，因为米勒托离厄弗所已经非常近了嘛。啊，他只要保罗直接叫蒂茂德来看他，或他去跟看蒂茂德都可以，他不用那么辛苦写这封信了，见面讲讲就好了。啊，就是很多这个资讯就很复杂了，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提到就好了，没关系的，就大家不用太在意，我就跟各位谈一下，就是这么多人名啊是很亲切的一个写法。好，然后呢，第21节，冬天前你快来啊，你赶快来啊，就是当冬天一方面是不好过，一方面也是不好。在旅行上真正在走。好，那么第21节的几个名字是在保禄身边的人啊，那我们这个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有趣的是，各位还记得曾经成为一位著名的主教里昂主教圣伊勒乃啊 ，Ignatius 这个主教啊，他的一部作品曾经提到一个人叫尼诺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在后中途时期的第一任罗马主教。这中途时都过去了以后，就保禄不多路过去啊，不多的徒弟过去啊，那有一个就是不属于这个真正的 耶稣名单的那个耶稣的宗徒的学生里面名单里叫米诺的，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在这一部作品找这个名字，那名字一样是不是同一个人呢？也不知道，有可能是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古代教会的一个名字能留下的并不多嘛，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现。好，最后22节，那么是一个隆重的祝福了，愿主与你的心灵同在。我们今天在弥撒里面常用这些话彼此问候，主里跟这个信仰团体一起问候嘛。好，那么前半段呢是针对地茂德的，愿主与你，就是一个人嘛，对不对？然后呢后半段呢是愿恩宠与你们，变成什么整个跟地茂德在一起的团体了，这是非常广大的一个写法。好，愿主与你，愿主与你的心灵同在呢，在加拿大第6章第18节有一些类似的写法啊，加拉达的结尾是一样的啊，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啊，这边就是类似的，可以大家可以看见保罗常常用的一些信仰的格式了啊。好，那么信件的开始呢，我们第1章第2节，他真正写信的收信人是地茂德，单数一个人，是保罗信仰中可爱的儿子。但结尾呢就看见了团体就出现了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从今天看来了。那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个情况里面，因为地茂德呢他是一个在这个信件的表达是一个信仰团体的领导者嘛，倒并不罕见所以很清楚呢，可能这边是把地茂德以及地茂德后来所立定的那一些信仰团体的领导者长老或者说师铎，然后是监督或者是主教，就通通拉进来了。那也可能更广泛是指全部的信仰团体里面都有可能啊，你就看怎么样去想象吧。那无论如何这封信件我们知道在外在看来是保罗写给一个人，那其实最根本应该是一个后宗徒时期的一个领导者啊，他教这一些信仰团体的每一个担负职务的人该怎么样好好的善尽职务，那更广就是说对整一个后宗徒时期教会的每一个成员，他们该怎么样好好的以保禄当作模范在信仰里面坚持到底，这当然是牧函在最根本的这个要传达的讯息了。那我们就把这个牧函就三封书信啊，地茂德前书、地铎书跟地茂德后都跟各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大家觉得是蛮有趣的，能够愿意多读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大概课程的很好的这个目的就达到了，总是能够让大家唤起兴趣，愿意不断去深入那个信仰的内涵里面，亲自的去读这个书圣经的本身啊。那我们的课程就到这边，今天就结束了，我们等待江灵奇重新跟各位介绍这个马窦福音。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晚安，谢谢大家。